欢迎收听早报播客。
马来西亚六州选举上星期六落幕，选举结果如分析人士所料，朝野政治联盟各主导三个州属，由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和国民阵线保住了槟城、雪兰莪和森美兰州政权，在野的国民联盟在吉打、吉兰丹和登加楼几乎横扫所有州议席。安华在选后的记者会上神情肃穆地说，无论胜负，大家都得接受选举的结果。他也保证联邦政府会在州选后保持稳定。
Bagi kepihak kerajaan perpaduan, saya ingin beri jaminan terutama kerajaan persekutuan yang terus kekal dan kukuh selepas PRN ini.
州议会选举原本只是地方性的选举，但是舆论的氛围和在野党的操作使这一次州选成了对安华政府的一次公投。如果执政联盟表现得太糟糕，马来西亚有可能再经历一次变天。如今选举结果已经大局已定，安华过关了吗？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稳下来了吗？国盟的势力进一步增强，势力版图扩张，这是否代表着马来西亚种族分化更为严重？六州选举的结果对马来西亚下来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在线的是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组副主任范小琪。小琪会和我们谈谈他对这次马来西亚六州选举的观察。小琪你好。
永红你好，大家好。
经过了14天的竞选区，马来西亚的六州选举已经在星期六落幕，这个结果和预期是差不太多，就是执政的政治联盟保住了他们原来有的优势，在槟城、雪兰莪和森美兰的政权都还是由西盟还有国政巫统他们保住，但是这个执政联盟所获得的州议席席位是明显滑落。那相比之下，由前任首相莫尤丁领导的国民联盟，他这次并没有拿下多一个州的地方政权，但是国民联盟哦，在他们有优势的北马三州是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几乎拿下了全部的州议席。在这次选举中一直就有人说啊，这个选举其实也是对于安华所领导的这个政府的一次公投。那如果执政联盟他们的表现不好，那执政联盟中的巫统的党主席阿莫扎西可能就会要下台，然后就会影响这个执政联盟以及影响这个团结政府的稳定。现在选举结果出来了，结果是3-3，可是州议席有变化。小琪你给我们分析一下，从这个结果看，你觉得是不是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过关了？
谈到这六州选举的话，可能大家会发现到在选前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绿潮的问题。
什么是绿潮？
就是这个伊斯兰党掀起的这个绿色浪潮，因为一党的那个党旗颜色是绿色嘛，所以他们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就拿下了很多这个国会议席，所以当时就有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绿潮。在这次六州选举前呢，大家对于绿潮的看法其实是蛮两极的，就有分析是说去年大选掀起的这个绿潮其实已经退了，可是也有分析说没有退，是越来越强的。那这六州选举结果就显示说确实这个伊斯兰党的势力是扩大了，然后安华也没有成功阻止这个绿潮，他和西盟做到的只是说成功激起了非马来人的这个危机感还有恐惧，然后通过这样的恐惧来巩固了西盟的基本盘。所以呢，安华他因为没有成功的抑制绿潮，他只是把这个绿潮挡在了西盟的势力范围之外，或者其实更准确的说是挡在民主行动党的地盘之外。像是雪兰莪和槟城原本属于西盟的选区，基本上都是西盟尤其是民主行动党继续大胜的，然后巫统却是在他们自己的原本的选区被国盟拿下了，特别是在森美兰。整体而言，西盟他们是赢了政权，可是实际上也算是输了。可是整体而言的话呢， 安华可以算是过关的，因为其实选前他们定下的目标原本就是只要保住这个三州，能够做到多拿下一州是额外的红利，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他们保住三州就算是及格了。
西蒙啦，他没有赢到更多马来人的支持，可是呢，他使到他的基本盘，也就是非马来人，也就是华人对他的支持更巩固，因此就是稳住了他的大局，然后也算是过关，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
一种说法是说，安华其实他在去年十二月上任后，已经对马来选民做了很多的让步和妥协，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赢得更多马来人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呢，这种声音就是说，这么安华应该做一个政治决断，要更努力的巩固西蒙的基本盘，而不要再去对马来选民做更多的妥协了。你觉得安华首先他是不是没有得到马来人的支持？马来人还是不信任安华？
其实严格来说，不能说安华没有得到马来人支持，而是说他没有办法赢得更多或者是大部分马来人的支持和信任。因为过去来说，马来政治版图其实是三分天下，巫统、伊斯兰党和人民公正党，就是安华领导的这个党。不过这是2018年大选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就说明呢，马来人里面还是有这个支持安华和公正党的，可是也就只有局限这些支持者，就是安华和公正党都没有办法赢得更多这个传统支持者以外的马来选民的支持。像以去年大选为例，西蒙三党是赢得82个国会议席，那其实这基本上就是西蒙可以赢得的数量了，就算还有增长空间，其实也不会太多了，就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单独执政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传统力量或者说他们的基本盘就只有那么大。然后现在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支持，去吸纳这个新的支持，因为马来西亚怎么说都是马来人占多数嘛。那如果安华没有办法去吸纳公正党以外的这些马来政党支持者的支持，那就等于是他没有办法得到大多数马来人的支持。那这次他们和这个国政的合作，其实理论上就是希望可以吸引这个巫统的支持票流向这个西蒙所在的这个团结政府的这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结果就并没有，巫统的支持者反而都转去一党或者是土团党了。
以这次六州选举来讲，选举的主要议题是哪一些？
其实由始至终整个选举都是围绕着这个绿潮的。
不是因为经济还是什么那些？
就相对来说，从去年大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炒作也好，一直宣扬这个绿潮这样的东西。然后确实他们这个六州选举他们也做到了，像森美兰是第一次国盟有拿下五个议席，选前国盟在森美兰是没有任何议席的。西蒙呢，他同样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个绿潮来制造非马来人的恐惧哦，就是他们有一点像是借力打力这样啦，就是说如果一党执政的话，那可能就不能喝酒啊，你就没有办法买 4D 啊，华人尤其是女生可能你出门就不能穿短裤啊之类的。那这样的一种论述确实就引起了非马来人，特别是槟城还有雪州的一些华人的一些担忧。那他们可能就会很担心说，那一党执政的话，如果落实了这个回教化政策的话，会不会就侵犯了非回教徒的权益？
所以说其实执政党跟在野党都在拿绿潮来做文章。
确实，其实从去年大选那时候成绩刚刚出炉的时候，其实国盟那时候是有机会执政中央的，就是如果当时这个东马的政治联盟是支持国盟的话，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马来西亚的首相可能就是穆尤丁了。所以这种恐惧在去年大选之后就已经浮现了。那可以说是西蒙特别是这个民主行动党，他在这个六州选举中他就抓住了非马来选民的这种恐惧的心理来放大，然后确实也证明这个奏效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点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同样是绿潮，其实国盟也成功了，西蒙也成功了，因为国盟是扩大了他的政治版图，那西蒙是利用这个绿潮来成功守住了这个基本盘，尤其是这个民主行动党。马来西亚政治上的种族分化其实是更严重了。
巫统啊，他的表现很糟糕啊，他上场去角逐108席，结果只剩19席，所以巫统是这一次的六州选举名副其实的大输家。那大赢家是谁？是一党吗？还是另有其党？
看整体来说的话，确实一党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他增加的议席是最多的。可是如果我们单单只看团结政府，就是有巫统有西盟的话，我认为其实最大赢家就是民主行动党。他在这六州选举里面，他派出47名这个候选人，结果是有46人都胜选了，他们只在吉打输了一席。槟城是竞选19席，都是全部都赢了。这个雪州的15席，民主行动党也是全胜了，而且他们候选人赢得的这个多数票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就证明说绿潮确实帮了很大的忙。然后非马来人也真的是很担心，
真正得票最多的看起来是一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民主行动党，站在中间的就越来越不讨好，
就是有这种两极化的现象，就是非马来人或者说华人就更是一面倒的去了这个民主行动党，然后这个马来票大多数也是倒向了这个伊斯兰党。
马来西亚人口的一个大趋势啊，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比例在1970年代是 30% 以上，它到现在已经萎缩到 22% 了，而且还是一直在往下走，可能过不久就会跌破 20% 了。在这个趋势底下，你会不会觉得马来西亚越来越绿化，越来越保守，而且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就已经不可逆转了？
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了。那可是我们要看的是，首先就目前来看，支持这个一党并且掀起了这个绿潮的包括这些年轻的马来选民，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保守的回教徒呢？是不是真的都认同这个一党的神权治国这样的一个方针呢？那我个人是觉得并不一定的，他们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不满巫统，所以才转投这个一党。如果是在一党本来的一些地方，像吉兰丹，长久以来他们的选民的选择都不多，就是巫统和一党的二选一，就如果我不投巫统我就是投一党，我不投一党我就是投巫统，尤其是对年长的马来选民来说，他们向来都是如此。那对年轻的马来选民，可能18岁刚毕业的，第一次投票的，然后还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的马来选民，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个政治。那他们从小在家庭也好，或者在学校也好，特别是这个宗教学校，他们会受到很深的宗教的影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当一党巫统和公正党来和他们谈政治的话，那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比较能够接受，或者说比较听得懂是一党在说什么，不代表说他们就是保守主义或者是宗教主义的人。马来西亚是不是就会走向更回教化或者更保守？我认为是还需要长期观察的。
现在言之过早，不要太早下结论。
对，尤其是观察这些投给一党的这些人，他们是真的认可一党吗？还是他们单纯真的就是对巫统不满的一个情绪票？这个是可以观察的。
除了对于巫统的不满，马来西亚是不是还一直在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上的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底要建立一个马来人优先的有限的多元主义国家，还是一个比较平等包容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是不是还在竞争？就是从建国以来到现在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而且越来越尖锐，所以才导致现在的一些乱象。
马来西亚人在政治上确实是挺分裂的，而这种分裂不仅是不同的种族，其实相同的种族也有时候很难有共鸣的。像
有分裂，但是不一定是以种族为界限。
对，像以华人来说就好，像民行党就是很难说服，或者说根本你说服不了马华的支持者的，尤其是那些中间支持者。马华的支持者也同样是没有办法去认同民行党的。可是对大部分的华人而言，大家的追求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所谓的一视同仁，公平平等的对待各族，然后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以绩效为主，是能者居之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可是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大家是有分歧的。 有些人认为我应该就是要通过民进党，通过西蒙执政才有可能落实。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些华人和非马来人的这种所谓的公平的追求，其实对长期受到这个特权保障的马来人而言，就是一种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衅，因为他们就是长期受到这个保护的。政治人物为了捞取这些政治资本，他们就会去刻意放大这种不安，来制造对立，让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有这种猜忌，就是敌对的情况，就好像说你来争取公平就是来侵蚀我的权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马来人里面也还是会有一些我们所谓比较开明派的马来人，那可是总体来说马来人的担忧呢，安华的盟友是以这个华人为主的民进党，也有一些政敌就是炒作说这个西蒙政府其实是民进党在背后操控的这样的问题。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开明的马来人，特别是住在城市或者在城市工作的，他们其实都很清楚，如果我过度保守的话是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他们很多也不是很支持这个议党，经常拿这个宗教来说。可是当他们真正面对到说要选择的时候，因为这个民进党他是过去已经长期被贴上了反回教反马来人的标签，那对于马来人来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到最后我还是可能会选择一党或者说是没有民进党的那一方，
所以就心情很复杂啊。最后你怎么评估整个六州选举它对马来西亚接下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六州选举结果很明显的就是对安华、西蒙还有巫统的一个很响亮的一个警钟，
虽然过关但是还是一个警钟。
是的，尤其是对安华和公正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吸引新的支持，特别是这些放弃巫统的马来选民，他们也没有要去支持安华，所以这个是安华必须要克服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因为现阶段我们还可以说啊，这些支持者因为不满巫统，所以还才去投国盟、投一党。可是如果巫统自己本身没有做出改变来挽回这些支持者的话，安华和西蒙也没有其他对策去争取这些支持者的话，当这些支持者他们投入一党那边之后，会不会久而久之他们接触多了一党，开始慢慢真心的去接纳这个一党了呢？那到时候你再来要去赢回他们的支持可能就会更难了。尤其是对巫统的支持者或者基层来讲，他们过去那么多年以来都是和一党敌对的，所以也可以说他们可能过去都没有真正去尝试了解一党。那现在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重新认识一党的机会呢？那如果这些原本的巫统支持者开始觉得说，哎，一党其实不错，不比巫统差，如果他们产生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下届大选巫统和团结政府就会很危险了。那在安华和西蒙方面呢，他们要争取新的马来支持者的话，如果去比回教化、比保守、比马来化的话，他们肯定是比不过一党的，因为一党就本身就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宗教背景在那边，所以安华他只可以通过他的施政他来改善这个经济，来解决这个贫困啊、失业等等的问题，要推行一些重大的改革、肃贪等等，就是你要让国家整体上的发展是更好的。只有当人民的生活很明显的改善了，就不管是什么种族还有什么宗教也好，他才会去认可你说，诶，因为你是一个可以让人民安居乐业的政府，那我就不管你是西蒙也好、国盟也好，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选民就是会去支持你的，这个才应该是安华政府的目标。所以如果安华现在还在想着说我要怎么讨好马来人，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像一党那样走比较种族路线、宗教化路线，我个人认为其实这样会是死路一条啦。因为到最后他很可能他既讨好不了这些马来选民，还会惹怒这个非马来选民，当然也会导致他失去那些刚才提到所谓比较开明的马来选民的支持，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两头不到岸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安华他是烈火墨西的精神领袖啊，就是这个改革派的，就是1998年他被革职的事件以后。那所以我是认为他现在应该要把握他执政中央的机会，去真正展现他敢于改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因为其实马来西亚陷入种族政治的这个泥沼真的是已经太久了，当这个团结政府上台的时候，可能对很多人而言，他们都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就算不能够在这个3-5年内或者一两届的这个任期里面让国家摆脱这种种族政治的话，他也应该要让人民看到一丝丝的希望和可能，所以他应该是要用他的具体的行动，用更具体和有效的政策来做给全民看，就是给各族人民看说，真正的所谓的全民首相，真正的这个照顾全民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说我去再和一党或者土团党去争论说谁才是更捍卫马来人和回教的。毕竟你是政府，你已经不是反对党了，然后你要有远见，你要做的是去施展你的领导国家的能力，治理国家的能力，而不是去和反对党去争这种口舌之快。你作为政府的话，你要对国家有一些长远的，推出一些长远影响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个有系统性的一个很好的一套的治理管理的方针，这样才是巩固你的支持长治久安的一个根本，而不是去玩弄一些就是感觉上是在野党做的事情，你已经是政府了，你不应该再去做了。
那你觉得现在安华是过关了啊？中央政府至少没有变天的风险了，是不是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治理国家呢？
理论上来说确实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华政府或者这个团结政府稳不稳还是要看巫统，巫统就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就是六州选举可以说是他领军，成绩那么差，大家都会就是把这个责任归咎于这个主帅的问题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可能会有这个要他下台的声浪啊，还是巫统内部的一些不满。当然现在看情况，就算内部有再多不满，阿莫扎西他肯定是不会主动下台的。那他不会下台，也就表示巫统不会退出团结政府，所以短期而言团结政府还是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安华他应该是要在巫统还稳定，还没有发酵成更多的这些不稳定的因素的时候，他真的要好好把握机会去做更好的施政。不然的话大家会觉得，哎，你管又管不好，然后你的盟友又一直在乱，那可能对大家来说就会觉得，那我下次我真的不想再继续给你机会了，就你一定要做出一些实际的成绩，才能够去说服选民说下一届大选还是下次如果有一些重大选举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给你一个机会的。
谢谢小琪给我们很清楚深入的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助导与剪辑李怡倩。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